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三的夜晚，我们一同上线来参与由台湾 MVP 所举办的这 Windows 10的 Developer Readiness 的课程。在今天的课程，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台湾的 MVP Bill 来负责主讲 Windows 10的相关的开发。那在整个这些课程的今天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相关的 Q&A 的时间。如果各位学员在这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先记录下来，在 Q&A 时间进行提问。OK，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 Bill 叔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 Windows 10的相关的开发。
嗨，各位好，我是 Bill，非常开心来跟大家谈谈 Windows 10的开发的一些概念性的议题哦。我想先解说一下是因为今天这个是线上课程，他在各位在看投影片的时候，可能稍微速度上会慢一点，好，先跟各位说一声对不起。那我现在正关在微软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望着外面的人潮，开始要跟各位讲 Windows 10的开发。我们先来看下一张投影片。好，今年呢，看到微软发布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它带给我们很多新的概念。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一些事情。犹记得去年我在 Tech Day 的时候曾经讲过合体的事情，我希望 Windows 的合体能够越来越棒，越来越好。那这个期盼终于实现了。可以，我们过去在 Windows Phone 的时代，每个平台都得独立开发，然后到了 Windows 8的时候，终于有出现了核心的共用。然后在 Windows 8.1的时代，我们出现了 Phone 和 App、Windows App 的 Universal App。现在 Windows 10更进步了，它把所有的东西合在一个平台里面。我们终于实现了一个平台，各种 App 都可以在上面的理想。这张图呢，显示了从过去到现在，微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 Windows 合为一。好，首先来谈谈 Windows 10。微软是这么说的：Windows 10不再仅仅是一个。它是一个新的观念，叫做 Windows as a Service，也就是 Windows 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它已经是一个 Service 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一个作业系统了。那同时，Windows 10是一个作业系统，也适用于多种形态的装置与设备。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次呢，Windows 的核心重新重构，他们称之为通用的核心哦。这个 Windows Core 呢，会让你看起来是在单一的硬体平台上面工作，也就是说，不论你面对的真正的硬体是什么，你它都是一个东西。然后，有通用的标准的驱动程式，然后标准的网络跟输出系统。于是，在 Windows 10的眼里，这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发者透过这个 Windows 10在看的时候，我不再分它是 Desktop，不再分它是 IoT，不再分它是手机或者其他的 HoloLens、Xbox，我们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工作。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微软揭示的 Windows 10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设备产生在上面哦。比如说 Phone Blade，像小型的 Tablet，然后呢，或者像二合一的设备，传统的 Laptop 或者 Desktop，那或者呢，像84寸的 Surface Hub，然后呢 Xbox、HoloLens，还有更多 IoT 的设备，像最近大家看到的树莓拍第二代等等，设备都将运作在 Windows 10的平台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套作业系统，就可以看遍所有的设备。而 Windows App 会怎么执行呢？在这么多的设备里面，家族里面呢，总共分为7个家族。 第一个家族就是 device 加 IoT， 也就是可能它是没有画面的或者一些小型的装置。然后呢，再来是 mobile 行动装置设备，再来是传统的 PC， 包含我们的笔记型电脑或者像变形金刚之类的平板。然后呢 Xbox 家族，然后 Service Hub 家族电视这一块，还有 HoloLens 扩增实境或虚拟实境的家族，它总共变成了这七个家族通用在一个 WP 上面，所谓的通用的 Windows 的平台，就是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在这上面呢，我们可以借由 Windows 的开发的工具，同样的开发工具，去开发出几乎一样的使用者的经验的 UI， 然后呢也可以用一样的 API 去开发程式，让你有效率的在一个开发的动作上面就可以执行在各种不同的装置里。这是比较清楚的一个树状结构图哦，它告诉我们所谓的 One Windows 底下其实有七大家族，然后呢每个家族里面又有它的分支，比如说像 Desktop 里面分成 PC 2 in 1， 那事实上当然 Book 也在归类在这里面哦。然后呢 Mobile， 然后 Xbox IoT 还有 Service Hub 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在这七大家族里面呢，我们不再去烦恼各种不同的开发工具，各种不同的 framework， 我们可以用一套 framework 就开发出所有装置都适用的。那过去我们在 Windows 8.1 的时候，其实虽然称之为 Universal Apps，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困扰是，事实上要因为它是手机或者它是平板，要去分开做compile 的动作，然后再做不同的 package。 在这个新时代的开始呢，最兴奋的一点是，事实上我们只需要一个二进位档案，也就是说我们只要 compile 一次了就可以运行到其他家族里面。当然其他家族里面有些设备有自己的特性嘛，总不可能你的 notebook 跟你的手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 Xbox有 Xbox 自己的特性，更何况是 HoloLens 那种更先进的东西。所以呢它利用一种叫做 extension 的方式呢，来进行各种装置专属的 API， 也就是说当我的程式需要用到这个专属的 API 的时候，我可以在 reference 里面去加入 extension， 然后再去判别现在 runtime 时期的设备正在执行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具有这个特性，然后再予以执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也就是说它利用 extension 的方式，然后在执行时期去判断我们可以使用哪些 API 来完成前述所说单一二进位系统的二进位档案的理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因为如果七大家族我得 compile 成七个档案分别上传，其实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它做了非常多的改进，所以呢我们会多一个新的 API 哦，在这个 Windows 点 Foundation 点 Metadata 里面，它会有个 API Information 的 class 哦。那它有个方法叫做 is type present， 我们可以靠这个利用传入的字串，其实传入的字串就是该 API 的全名哦，传进去之后呢，去判断它是不是真的具有这个设备是不是具有这个特性的 API 可以使用，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使用。那过去我们还记得在 Windows 8.1 的时代，我们是用编译时期的条件式编译去做这件事情。那因为那个时代事实上我们是编译出两个不同的二进位档案。那现在呢，当然条件式编译还在，可是呢有这个新的功能的时候才能够完成单一 binary 的，不用再像过去必须要把它弄成两个 binary。要讲下一个东西是兼容并蓄的平台哦，其实是一个大家觉得更为兴奋的事情。怎么说呢？传统认为 Windows 上面只能 run Windows 的 App 或传统 Desktop 的东西，那今年微软在 Build 的时候揭示了一件很惊人的消息， 我们的 Windows 10当然它可以 run 传统的 WPF WFMFC 对不对，或者你是用 Data Language 你用 C++ 写的，就是传统我们在 Visual Studio 上面从久远时期的系统开始的做法，这些系统能不能够继续跑在 Windows 10？ 当然可以。再来呢，原有我们 XAML DirectX 使用 C# 或者 DirectX 使用 C++ 的开发方式还是存在， HTML WWA 也还是在，这运行在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当然他没有抛弃过去的开发者。接着更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微软今天发表了一个新的技术叫做 Bridging Technology， 应该叫翻译应该叫做桥接技术。它利用这个技术呢，可以使得过去使用 Objective-C 开发的 iOS 的程式，使用 Java 开发的 Android 程式，然后呢本来是 Web 的程式，或者像传统的 Win32 API 都有办法执行在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上面。当然这些执行会有一些的限制哦，像 Win32 API 的程式大致上它就只能执行在 Windows 的平台上面了，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子。 Java 呢一般来讲可能就是执行在 Mobile 上面，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写 Windows Platform 的东西不再是 C# Visual Basic C++类原来微软的程式语言 JavaScript HTML5 这种非常受欢迎的东西，甚至你本来是 iOS 的开发者，你本来是 Android 的开发者，你都可以把你的原有的 App 呢porting 到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上面，而且 Visual Studio 提供了非常简单的方式让你可以 porting 的移植。那我觉得大家在这边对 C# 的开发者来讲，大家会有一个疑虑是，是不是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计呢？我想是不会的，会让这个平台增加更多更多的 App， 会让这个平台更加更加的壮大。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开发者呢，在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进行移植之后呢，可以更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使用 C# 加 XAML 是怎么去开发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的。毕竟它是最接近的语言哦。好，所以呢，从今年开始，不再是 C# C++ 了，可能是 Objective-C， 可能是 Java 的时代，都会融合到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里面。那所以我称之为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平台，不再只顾着自家的开发方式，顾及了全球开发者的利益。接着我们来看它的 API 跟开发环境有哪些新的东西。当然其实关于这个东西哦，对今天会来听，我想你们已经听过很多，然后 MBA 上面的影片其实你们看过了，那其实我大致讲的内容也不拖那上面，只是稍微整理一下而已。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看到什么新的东西很有趣哦。第一个是 Brand 终于支援 XAML 编辑的 IntelliSense， 这件事情是其实在我的心里困扰了很久哦，我待会会讲。然后呢它提供了更好的效能，然后呢当然 Native 是什么状况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做 Universal App 上去之后，事实上它还是 R Code 的形式嘛，是 Native Code。 那现在呢新的 App 上去之后在市集，其实就是所谓的在云端上面，在它分发下来之前，它会先把它 compile 成 native code， 就牵扯到 native code 的效能会更好，启动会更快嘛。然后呢，又有新的 binding 哦，为了效能的问题，有新的 binding 叫做 compiled binding， 在编译时期做 binding 的。然后控制项的延迟输入，然后看到一个惊人的东西，虽然在 API 里面看到它真的用出来，但是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今年微软的广告部门开始会做影片型的广告。 不再是过去的 banner 而已。也就是说在广告这方面 Center 也做了更多的努力，为了这个新的平台，字节锁不再像以前那么复杂了。好，这个画面就是我从我的 brand 上面剪下来的，各位可以看得到 brand 终于在这个区块 brand 终于在 demo 上面是有 intelligence。 这件事情其实在过去2012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很疑惑的一点，为什么 brand 是不支援 demo 的 intelligence？ 然后到了2013还是没有出来，但是 这一点其实很困扰，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常常会从 Visual Studio 切换到 branch。 现在呢 brand 终于支援 intelligence 了，你可以自由自在在 brand design 的时候就是用 intelligence 尽量的去在里面编辑你的 demo code。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其实我相信很多的 designer 都有这个困扰，就是他没有 intelligence 这件事情。包含大概两年前吧，就是 Visual 刚出来的时候，事实上我有跟他去聊过这件事情了，他也觉得还蛮困扰，就是他不具有 intelligence。 好，再来呢更棒的效能，我们可以看得到新的 Windows 10的那个平台上面哦，记忆体的使用量更低了。它是写了一个 hardware 有没有？记忆体使用量更低，然后呢，启动时间更短，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记忆体很小的装置里面还能够达到很好的效能，一个非常棒的改进。当然，这个改进跟 native 有关呐、也跟一个 compile 的Binding 啊，或者延迟载入这些事情都有关。所以在 Windows 新的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上面、哦、他们在效能的改进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努力。那当然我们拭目以待啊，等我们真正在写 App 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发现这些东西可以带给我们多少的帮助。好，关于装置解锁这方面呢，在国内外论坛方面上面，尤其是解锁 Windows 手机的时候，常常都会出现很多的事情，就是别人不能解，然后或者发生一些很奇怪的问题。那这一次呢，把它装置解锁做得非常的简单了。我们事实上在手机或者在一般 PC 的画面上面，我们只要选择 Develop Mode， 我就可以直接从 Studio 里面去部件我的那个 APK 的套件进去，然后进行测试。那当然它的另外一个选项就是 Silo Apps， 比如说我要布到另外一台的时候，我如果要布到另外一部，内部机器可以设定成 Silo Apps， 像这个跟 Remote Debug 应该也很有关系啊。当然你可以不用像过去了，因为过去我们要 Silo 的时候其实蛮麻烦的，除非你用 Remote Debugging 嘛。那现在它有更方便的方法可以让你直接设定好 Silo， 或者设定成 Develop Mode， 不会再像过去麻烦。因为其实过去那个做法，我们常常要用我们自己的那个 MS account 去取得什么开发者授权嘛。过去那个做法虽然不差，但是它有很多的混淆的状况出现。因为例如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开发者授权和开发者市集上面的账号有什么关系。当然他现在简化了做这件事情之后，我相信大家开发起来会更顺一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讲单一 API 外观哦，它其实一开始它的英文是写 API 的 surface， 我在想什么意思，因为其实 API 的内容的实作是不是相同的并不是开发者关系的嘛。我们来讲，我们在不论在发任何设备的 App 的时候呢，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提供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的 API 至少看起来是长得一样的，还有相同的用法，然后呢有相同的命名、相同的签章。至于它后面在转址的时候，它是转到哪一个 framework 或者哪一个 API， 不是使用者去开发，不是开发者在关心的事情哦。 我们要关心的是，反正我们用起来看起来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概念哦。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话，我们才能够达成一次开发，然后运用到多重平台上面的这个观念。那 Windows 10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哦。再讲 Windows Platform 带来一个新的观念，叫做针对平台而非作业系统开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事实上设定的并不是所谓的 OS version， 它有一个新的参数叫做 Target Platform， 你可以设它的最小跟最大的那个版本的 range。 各位觉得有点眼熟，其实这个有点像 Android 对不对？不过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了，那我们就不用管Windows 10, Windows 11, Windows 12, 或者 Windows 是什么版本，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只要针对 Universal 的 Platform 的目标就好了，所以我只要知道我要执行在哪一个 Universal Platform 上面就可以了。这也是促成它可以很容易的，我们以后再增加新的设备家族的时候呢，不需要再去烦恼作为系统版本的问题。以后会在那个设定值里面会有一个 target platform， 就是在这边设定。跟越来越多的 API， 各位可以看得到，包含了很多像 VoIP 啊，然后 Action Center 的 API 啊， Xbox Live 啊，据说会出现超过2500个新的 platform 的API 出来。那这么多的 API， 当然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但是我相信它也改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从 Windows Phone CLI 过渡到 Windows Runtime 的时候，就在写这些 App 的朋友，你其实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在 Windows在 CLI 上面很好用的，可是在 Windows Runtime 上却没有。过去这些种种的我们的过去在转换的困扰呢，造就了在微软不断的去改进它的 API。 相信这一次呢，他们增加了这么多 API 之后，未来这些 API 还会持续增加中了。那未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终于可以脱离那种为什么以前有现在没有的这个窘境，我想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少。他们会尽量的去发挥平台特性，设计新的 API。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上面的列表都是一些让人家觉得非常兴奋的东西哦，包含 Cortana 终于繁中要出来了，各位应该觉得很开心吧。好，再来呢，其实当然新的 Platform 会出现很多新的控制项，那我来谈谈三个比较有趣的东西。一个是 Relative Panel，老实说各位如果在写 Android 应该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熟悉。 Panel 呢和我们过去传统的 Panel 不一样了，在设定内部的元件的相对关系去改变它的位置。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画面上这一个应该是橙色还是黄色吧，它本来相对于红色是在它的右边，右边的上方嘛。然后呢，再来它把它的 relative 的关系呢改成下方，就会变这样，反面就会改变了。哦，这个东西以前过去在 Windows Phone 不论是传统 CLI 或者 RP 上面几乎都是没有见到这个东西的。哦，不过他们今年先加了这个东西，我相信未来应该是非常好使用的，因为你在配置旋转萤幕的时候很方便。哦，我们萤幕的方向旋转的时候，这件事情会让你在画面的处理上变得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引起争议的东西叫做 Split View。 哦， Split View， 那大家看到 Split View 当时在 Build 一发展一发表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是汉堡选单，对不对？哦，这个汉堡选单呢其实它非常的方便，因为过去尝试做这个东西的时候都得自己做，它变成一个可以展开式的， 而且可以左右滑动，让你的画面呢变得比较顺畅，比较好设计。然后呢，它有几种 mode， 如果你是 inline 的时候，它会形成这样，当它转开的时候会把它另一侧的画面缩小。 overlay 的时候呢，当它展开的时候会盖住它，而不是像上面是把它缩小的，它是盖在它的上面。那另外一个呢是展示它再收回去的样子，你可以收回去一部分或者全部收回去，它会像这样子，就是它一个不同的 display mode。 另外我一个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calendar view， 它现在 calendar view 做了非常多的改进，而且在不同的 device 上面它会呈现不同的外观。那就是终于你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去设计日历这件事情。这三个大概是目前我在看到比较新鲜的比较有趣的东西，比较有趣的控制项。那各位如果你在写新的 app 的时候呢，可以优先考虑先试试看玩玩看这三个控制项。另外讲到 template 10、这里有一个 template 10的连结，我再拿到那个2015，当时应该是 CV6 的时候吧。我们装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它的关于画面的 template 只剩下了一个 blank。当然开起来它 blank 其实看起来很丰富的。那现在他们会把一些新的 template 呢都放在这里，那也欢迎大家去贡献新的 template。所以对，如果有时候找不到什么合适的 template， 你可以来这边去看看有没有新的 template 哦。它的网址就是那个 aka.ms/template10、大家可以来这边找找看有没有新的。那到目前为止其实还不太多了，但是微软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他们会尽量努力的在这上面补足。我想这也是在呼应一件事情，就是 Visual Studio 的轻量化，它不再把一大堆的东西都先在 Windows 里面预设就 build 好，而是放在不同的地方，你需要的人再去拉下来用。这是 template10。然后呢，要讲到一个东西呢，万流归宗的事迹，不是万佛朝宗。过去微软有很多个事迹，比如说 apps， 现在因为新的事迹还在 preview， 所以事实上现在它还是分 Windows Store、Windows Phone 的事迹，然后有 Music 的事迹，然后有 Video 事迹，然后有 Xbox Games 的事迹。在这些市集都会合成成一个，你知道市集分开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哦。你看那些什么 music video 不算，我们光是过去在写 universal app 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到底 in-app purchase 在 universal app 上面做的时候，我应该两边设定呢，还是只设定一边？这些东西就会让大家产生很多很多的混乱的状况，而且很混淆，搞不清楚到底正确应该怎么做才好。但是现在呢，就通通变成一个事迹，你就要上一个 binary， 所以什么事都没了。就是以后我们就是看到的就是一个事迹，一个庞大的事迹。那当然这个事迹未来还会有更大的进化，各位看到这张图，我们 submit 的 app 也要 submit 一次，不像现在，现在你如果要写 Windows Phone 跟 Windows App， 即使你是用 Universal App， 你还是要上传两次，要两个审核程序。以后未来我们只要扫描一次。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看到新的 Preview Dashboard， 它有更好的统计数据的放给各位看。未来这些可能也会更清晰。那因为现在 Preview 其实有些东西还不是很健全。它带给各位的机会是什么？微软预测在两年之内呢，将会有一个 billion， 也就是十亿的 Windows 10 的 device， 不论是 PC， 不论是 tablet， 不论是手机，或者不论是 IoT 的 device， 或者 HoloLens 任何一个东西，他们保守的估计在两年内将会有十亿个设备运行 Windows 10。这 这当然对开发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对不对？我们终于会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不会再让人家笑说为什么你要写 Windows Apps。 然后一个 Windows Store， 一个 Windows Platform， 不同的开发环境，包含 Web， 包含我们原来用当内 Win32 的人，包含 Android 的开发者，包含 iOS 的开发者，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这10亿台的机会，而且据说是两年内哦，两年内10亿台的机会，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参加。那最后呢，这一章其实就是总结，我们要为新时代的到来欢呼。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些很兴奋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四个单一，一个作业系统，一个应用程式平台，一个开发者中心，一个市集。好，未来市集呢是一个没有错，是未来微软会在尤其是商用市场，他们未来叫做 business store 的地方会更扩张，也就是说 business store 以后可能会是大家更有机会赚钱的位置，就要等他们整个 store 建制完成哦。在现在 preview 的时候其实还看不出什么所以来，那所以我终于面对了只有一个作业系统的时代，面对了一个应用程式平台，一个开发的东西，我只要开发一次，可以上到7大家族的机器的设备，可以上到10亿台的设备，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对于我们有一天可以囊括或者使用者在这里面，当然微软每次会放这一张欢迎大家为 Template 10贡献，那你如果有好的 Template 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上传。 OK， 如果你们需要更多的 MVP 的讯息的时候，可以到 MVP 的网站去看，然后另外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多上 MVA， 然后了解一下新的课程，或者上 Channel 9看 Build 的课程，可以了解更多现在关于 Windows 10开发的消息。谢谢各位。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很高兴由 Bill 叔来跟我们介绍 Windows 10的开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会进入到 QA 的时间。那如果学员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透过旁边的这个对话的视窗，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会请 Bill 叔来跟我们做解答。
就是回
好，那有学员询问到说微软的官方是否有提供免费的适合入门者的电子书籍，那大家可以参考就是到微软的 MVA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到就是 Windows 的 DEV Center 上面的相关的那个官方的 document 文件库， 可以去参考。那在 MBA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教学的影片，然后在 DEV Center 上面的 document 也有很详细丰富的这个文件可以参考。
有朋友问了一件事情哦，会不会有中文版 Universal App 开发手册之类的网站哦？我相信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啊，微软都会把手册中文化、繁中化。DEV Center 现在的文件还是英文的居多，但是我相信在正式上线之后呢，它很快的就会有中文化的文件可以提供各位使用。谢谢。
好，有学员询问到说，就是他本身不是学这方面的专业，那他想询问说，任何软体移植到新的平台时，会不会产生不相容的状态？如果有的话，那该如何解决？那我们请 Bill 出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想移植这件事情，一定会有某个时候会出现一些不相容的事情，因为我过去在用 Unity 3D 的时候也是一样。那当然，我想这一阵子呢，过一阵子微软应该会办很多的课程，关于 iOS 移植或者 Android 移植或者 Web 这一类的怎么移植到 Universal Apps 上面的课程。那另外呢，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到 MSDN 论坛来发问，我想有很多人会愿意帮你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好，那另外有学员询问到说，想知道说有没有办法从 Universal 的 App 直接升级到 UWP 的 App， 那你请 Bill 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如果以诚实的角度来回答的话，当然微软都会有所谓的 Migrate 的方案，可是根据我过去从 Windows Phone 7一路到 Windows 8.1 Windows Runtime 的情形来看，Migrate 通常下场都不是很好，因为会有非常多不相容的新的 API 或者 API 改名的状况出现。但是事实上哦，我觉得如果你本来是写 XAML 的，事实上画面的部分是不太会需要动的，但是某些特定的 API 我想都是需要重写的，所以我认为 Migrate 最好的方法就是建一个新的专案重做。谢谢。
好，那接下来有学员询问到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开发的 UWP 的 App， 然后那开发这 UWP 的 App 上面，在机器的在电脑的环境上有没有硬体的跟开发环境作业系统之类的开发的限制。
基本上因为东西还没 RTM 嘛，根据最新的消息是7月29号同时 Windows 10的作业系统和 Visual Studio 2015会放出正式版出来。那硬体环境的话，我想你如果可以开发的 Windows 8.1 基本上都可以啦，因为现在我的机器是 4G 的 RAM 哦，事实上也还可以跑哦，只是有点勉强，但是我不太清楚问题会出在哪，因为现在是 RC 版本的 Visual Studio。 那至于作业系统之间的限制哦，当然微软在某一个影片里面讲，他们有说其实 Windows 7 啊 Windows 8 Windows 8.1 都有可能可以开发，可以安装 Visual Studio 2015，但是都会有 debug 上面的问题，所以最佳的建议就是装个 Windows 10 吧，反正可以免费升级。谢谢。
好，那接着有学员询问到说，一定要安装 Windows 10才能开始开发这个 UWP 吗？
这跟刚刚的问题差不多嘛，因为但是事实上就说了嘛，微软都提供你从 Windows 7或 Windows 8 Windows 8.1 直接升级成 Windows 10的，那你何不就用 Windows 10开发呢？因为你用其他的开发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你不能够本机 debug 之类的，其实很麻烦啦，所以建议最好还是安装 Windows 10。
OK， 那接下来有学员询问到说 Win32 的这个 App 未来可以在就是在 Windows 的 Store 上面放进行贩卖吗？
好，我想如果你把它包装成 Universal App 的时候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传统的 Desktop 形式的程式呢是不是会有新的政策改变，因为过去的政策是传统的 Desktop 的应用程式事实上只有公司账户的人可以挂，那另外一点呢是它挂上去事实上只是挂 link 并不是真的上传到市集。好，那这个我们得等市集真的完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了解是不是状况是不是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有学员询问到说有没有机会微软未来会支援使用 Python 来进行开发 Windows Phone 的程式。
Python 不爽，那是你对 Python 熟悉吗？
就目前我们听到的消息来说，目前还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消息，所以目前可能暂时还不支援使用 Python 进行这个 Windows App 的相关的开发。好，那接下来学员询问到说，如果使用 Windows 10加 Visual Studio 2013开发，能够开发出就是 Windows 8、Windows 8.1 还有 Windows Phone 的App 吗？
目前我在那个 Visual Studio 2015 RC 上面看到的状况是可以，但是不确定 RTM 之后是不是行。不过我想现在 RC 的状况可以的话，应该还是保留着发展过去 8.1 版的 Universal Apps 的范本，这些功能应该都还在。
OK， 那接下来下一题是学员询问到说他想要开发 HoloLens， 那请问该如何取得硬体的设备？那有没有类似 Google 的 Glass 的开发者计划可以进行申请？那
这个我们可能要官方的消息才能确定，因为报纸没有登，我们通常都不晓得。
好，哦，那接下来有学员询问到一个还蛮有趣的问题，他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Windows 10它支援的就是 Android 的 App 可以转过来，那是否可以去市集上面下载 Android 的 App 呢？
文荣哥现在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呢，事实上他是把 Source Code 重新 compile 过，所以我想应该是不能够直接下载 Android 的 App， 而是要经过 Visual Studio 重新 compile。
OK， 那 Unity 的 3D 未来有没有可能支援可以直接发布到 Windows 10？
我相信可以的，因为其实 Unity 3D 的支援度很广哦。各位如果真的也在玩 Unity 3D， 你会知道它甚至连 BlackBerry 都可以，我相信它一定会支援 Windows 10，只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新的那个封包的版本出来，我想未来它一定会支援的啦。
好， OK， 那 UWP 的平台就 就是因为它可以共通嘛，但是关于应用程式显示的部分，因为有不同的装置，那是不是还有必须要再重新去开发，比如说界面或者使用者自己控制的部分？
关于这一点，其实如果你开发过 Windows Phone 8.1 Windows 8.1 的 Windows Runtime 程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微软在 UI 的适应性这方面是非常强的，它会有大部分的控制项呢都会自动的去适应机器的直横跟长宽比例，它会自动的变化。当然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定会100%由控制项来完成，某些小部分的东西你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在控上面的作业才能够让它适应各种不同的话术的，就是不同解析度或者不同尺寸的荧幕。那过去我们在 Windows 8.1 时代那个适应性的那个经验是可以留着的，因为它还是会延续下来。而且在 Windows 10上面呢，他们做了更大的改进，也就是说事实上有些控制项会依据你的现在的设备是触控还是滑鼠的时候呢，自动去伸缩以适应手指或者适应滑鼠的控制行为。那在这方面其实 Zemo 的 UI 对于适应萤幕这件事情，我认为它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让你作业最少的一个开发环境。
OK， 那接下来下一题，有学员询问到说 UWP 它对底层的 API 到底支援了多少，像是档案存取的 IO 啊，然后利用，然后还有相关 装置的这些存取的权限。
目前还没有清楚研究这一块，不过我想你可以上 DEV Center 里面，它有 API 的一些列表，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下一题是学员询问到说，也就是他询问到说 Windows 10的 SDK 可不可以在 Windows 7上面使用。
基本上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即使它可以再让你在上面开发也没有意义，因为根本连测试你都没有办法测试，不是吗？而且事实上 Windows 10在萤幕的部件的方式跟 Windows 7是不一样的。那至于你说你比较习惯旧的 Windows 7，其实如果你想开发这个东西的话，就发挥你的爱，装 Windows 10吧。
OK， 好，那我们下一题是询问到说，UWP 对于一些硬体的相关的 API 的存取的权限，像是蓝牙的传输啊，这些是不是有资源？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应该是要问一些像 IoT 相关的开发哦。所以目前 Windows 10的 UWP 会支援包含I2C、GPIO 跟SPI 的 support， 所以其实对于这种硬体上面的部分会去有支援。如果大家对这有兴趣的话，请上 Windows on Devices 的网站，那边有更多的一些 information。
不见
你
画面。
好，那目前学员的问题好像我们目前都已经解答的差不多了，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持续的在旁边的这个对话视窗当中就是提出，然后我们这边会看得到，然后我们会跟大家做说明。好，那刚刚有学员询问到说Android 的 App 跟 iOS 的 App 移植到 UWP 之后呢，那是不是还是会变成，还是会保持原来样子，还是会变成比较偏 Windows 10的这个 style？ 那我可以就我自己的，就是目前所知的来跟大家回答，就是说，目前 Android 跟 iOS 的这个 App 移植到 UWP 的计划，因为微软的官方还没有就是正式 announce 出相关的这些套件或工具，所以目前来说这一方面还不是很肯定，必须要再等到官方夏天，在预计在今年夏天会释出相关这些转换的工具，然后再跟大家进行说明。